最近几天，中国上百家媒体报道一个致富神话，上海一名外卖哥3年挣了120万。这则消息引起网友的热议，很多人怀疑这是一个编造的骗局。勤劳致富的故事为什么受到质疑和驳斥？到底是小人物的艰辛写照，还是官媒把穷人的苦难包装成励志的故事忽悠百姓？中国经济下行，底层百姓翻身的机会有多少？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教授。再次欢迎二位，也感谢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并发表您的看法。那首先我来请教孙国祥教授，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位上海外卖哥叫陈思，现在是26岁，那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不管是在这个微博啊或小红书，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讨论非常热烈的这位陈思哦，他是这个1998年所出生的，然后他来自于这个江西的抚州，特别是他是小学肄业，暗示的是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在20多岁的时候，他在江西经营饭馆，但是最后是以失败告终，而且他向银行贷款了80万元。那饭店亏损严重的结果只能导致他放弃，因此呢他就到上海去捞金了。那一开始是做厨师，月薪是这个13000元，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外卖似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于是呢他便开始加入外卖的队伍，在上海这个送外卖。然后呢在这个3年的期间呢，陈思就成为上海的所谓跑单王之一。那据他自己所发布的视频表示哦，他单日哦可以跑到180单，那月榜是这个4000多单的最高一个月，他跑了6万多。然后在2023年的8月份是4万多，9月份是25000，10月份是19000。那因此呢，就像主持人所说了，3年总共赚了102万的这个人民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内宣，大内宣的效果。这种内宣的效果是一位这个小学肄业的人可以在这个上海掏金，而且可以远远超过非常多人的这个年薪啦。那所以这些暗示的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大学毕业生似乎这个找不到工作，这个中国大陆似乎透过这种宣传来暗示的是其实是有工作机会的。那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这个疑点重重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很难完全的相信这个部分的故事。
确实网友提出了很多的疑点。那陈思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段网上的视频。
一天跑了18个小时，3年来总共挣了102万，3年1000多天，我基本无休，周人只看到我挣了102万，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
那谢田教授，有人质疑说陈思用了什么样的科技和狠活才能做到3年挣102万？不过也有外卖的同行说陈思每天跑18个小时，3年基本无休，赚这么多的钱是有可能的。您怎么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真实性。我们看到实际上你看这个陈思他原来是开餐厅了，当餐厅老板，后来当厨师，然后呢再去跑外卖，送外卖。如果我们从那个比方说从美国也好，或从台湾也好，从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看这个餐馆老板的收入， 和餐馆厨师的收入，然后给餐馆送外卖的一些送外卖员的收入的话呢，它一定是那个锐减的，是吧？老板挣的最多，厨师其次，然后外卖小哥最少，就是在这次所有的经济体上，所有的商业企业的，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反过来的。那现在给你一个中共会给你一个编造一个帮助编造或者帮助那个炮制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你呢，在一个最底层做最简单的工作的人呢，他可以当那个当厨师或当老板还挣得多，这个是更是更不可能的。你像有人给他算的账嘛，3年102万，对吧？一年就是34万，一个月呢将近3万，28000，每天930元。一单呢，现在看了美团呢，现在是一单呢给外卖哥，5块钱，那每天186单，算这个一单是20分钟，这个一单20分钟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呀。有时候可能比较有的单和单之间可能很快，有的可能要更长的时间。就算一单20分钟，186单呢是3720分钟，而我们把一天算下来的话呢，只有1440分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你就算的简单的那个，算法，你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共呢，现在实际上也是有点这个的，非常的 desperate， 走投无路的，不得不编造，经常编造这些神话。之前我们还听到过，比方说，好像是中国这个到处都是钱，你怎么都可以赚钱。有的人可能就是靠着缝裤子就可以成为100万富翁，有的人靠着卖什么卖咸鸭蛋也可以成100万富翁。随便找一个什么工作，就是都可以做到百万富翁。他会有鼻子有眼的给你编造出来，然后拿出个真实的人来做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我觉得那个，我记得当年台湾这个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时候台湾的经济非常好，叫做那个台湾钱呢到处都是钱，有点钱淹脚木，就是说钱到处都是钱的话，都会淹到你那个脚上，就是到处走的话到处钱。中共也许想那个也在复制台湾当年的那种繁荣的状况，但是中共复制不了，是吧？如果没有这种钱眼角目这种概念，不是说到处都是钱。但是呢，显然这个中共的媒体，我们觉得他对媒体的掌控封锁呢，封杀非常的严厉。你哪怕有一个敏感词，讲了一句中共不愿意听的话，整个媒体的整个这个媒体啊，视频呢，声明呢，文字呢都会下架被封杀。而这个这种就是说编出的虚假故事的虚假的创业成功的例子，这些故事呢屡见不鲜，毕竟你看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来一个，以前可能是缝裤子，再一个可能是卖什么水果，然后再一个现在呢就是送外卖，把一个现在最辛苦最那个最辛苦劳累，就是最那个就是说赚钱最这么低的一个工资，工资收入的这样一个职业，捧成这样一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这个实际上也只有中共的媒体才能做得出来。
有外卖员说，陈思是跟美团签了这个跑单冲榜协议，美团拿陈思来树典型。还有自媒体爆料说，这个陈思被愤怒的同行打得直流鼻血，叫他不要再说谎，帮公司炒作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每单的单价有可能从现在的5块，有可能会跌到3.8块了。那孙国祥教授，网民现在为什么把这个愤怒和责任推到陈思的身上，而不是主导者美团呢？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点欺善怕恶的这个情形出现了。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谢田教授所说的，这个其实或者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外卖小哥其实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啊。那换言之，他们不应该被这个网民或者是所有的人民所消费，或者也不应该被美团所消费，而是应该给予他们尊重。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思考的是，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就像是这位外卖小哥的身影，我们究竟提供了他给他们什么样的完善的工作环境，而不是他们拼死拼活的拼老命的在这个跑外卖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必须要关注是对那些侵害这些外卖小哥权益的不合理现象， 应该来加以监督，有必要为他们发声啦。举例而言，合理规划他们的配送路线，合理设置配送的时间，提供更好的休息环境等等，而不是像是我们看到的纯粹的就是炒作，也就是说这个不管他的配送路线，不管他的配送时间，似乎他一天24小时如果要做似乎都不用管他的休息。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完善工作环境哦，并不是因为就业者是外卖小哥才存在的。换言之，外卖这个职业跟其他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职业不分贵贱，任何的工作岗位都是一样，都要有合理的工作环境，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得到尊重。换言之，如果是真正以共产主义起家的，以劳工阶级起家的共产党，事实上似乎应该更关注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完善工作环境，而不是在炒作某一个跑单网，或者是某一个似乎在经济不景气下面的一个样板，或者是行诉的对象。
那过去一年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20%，独立统计更是高达40%，以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去年8月起就不再公布有关的数据了。那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中国外卖平台的活跃骑手数量达到了4000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对，像这个他这个陈思被他同行打得流鼻血，对吧？他不要再说谎啊，不要帮公司炒作。这实际上是对这个，我认为是对中共的那种宣传、刻意的宣传、粉饰太平的一种抗议啊。当然，陈思被打这个很令人惋惜，对吧？但是这事情也是一个教训，就是说你不要跟着共产党的宣传的调调去走，是吧？有一句话嘛，你跟着共产党就要去火葬场，是吧？你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陈思呢本身，我相信他可能都没有想太多，就在配合做这些视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也可能确实有些年份、有些月份可能赚的还不错，但是他可能那些辛苦啊，他那些难处呢？像刚才陈教授提到这些工作的环境啊，这些，都可能不是外人所知的啊。但是你如果有高达这个几千万的这种大学生都进入了这种最低行业的这种最低等的这种职业去生存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百姓的底层的生存状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严峻。就是说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就是觉得没有这个生存之道，就是你这个确实让人呢会感觉到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沮丧。那我相信这个这些同这个陈思的那个同行告他，教授他，你不要这个再宣传这种勤劳致富了，因为给这个其他人啊，给这个社会呢的造成一种假象，让人知道就是说，它不是一种鼓励人们去向上，而是呢就是用粉饰太平的方式呢在掩盖那些痛苦，那这个是非常恶劣的。我们在中共动不动公布出来那些很多，比方说人均的什么财富数字、人均的收入数字、人均的 GDP 啊，只要这些数字一旦公布以后呢，很多网民的第一个反应，工人老百姓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很抱歉，我拖了国家的后腿了，那我的收入的话是属于那个低等的，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状态，就是。你是在这种欺骗性的宣传啊，对这个社会底层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嘲笑啊，一种讽刺和嘲笑啊，当然也可能会导致就是，比方说美团公司以后可能真的要把它那个单价从5块继续降下来，因为他可以说你看，这么你平均下来这个收入这么高，对吧？都上了电视了，国家也支持，国家也相信，所以我没必要给你付这么多的。那就会让这种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呢更加这个严峻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的问题呢，底层的那个痛苦啊，底层的痛苦呢也没有宣泄的渠道，没有宣泄的渠道，也没有就是说往上升的机会， 这也是那个中国年轻人那个纷纷躺平的原因啊。躺平原因呢，就是实际上属于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啊，非常绝望，对这个权贵呢，啊，有非常的愤懑，所以才有那个刚才我们说那种苦情这样的一些，这苦情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我想这种呢就是苦情久矣，就是说，在这个正在等待机会啊，可以推翻这种暴政，并且在这种非常低的收入上苦苦的挣扎，这个现在这就是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嗯。中国政府一直想给这些年轻人这个给他一个画饼充饥这样一个希望。那星期三中国政府又恢复了这个报告失业率，这在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一个数据。那据称这是2023年12月年龄在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是 14.9%， 明显低于去年停报前上半年的17%-21%。可是这次这个重新发布数据的统计方式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剔除了在校学生，仅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需要工作青年为统计对象。那孙国祥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呢？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中共前任总理李克强就已经这个非常清楚的说过，中国大陆每年成长一个 GDP 的百分点，就创造出100万的就业机会。那就算我们相信过去的一年中共创造了是5.2%，但是像谢田教授所说的，可能只有这个1.5%左右啦。那换言之，如果是 5.2 就创造了52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是 1.5 的话，说实在的只有150万的就业机会。但是呢，中国大陆的高中不再升学的以及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生其实都达到了1000多万以上，换言之至少一半的人都在失业当中。所以其实我的中国大陆朋友甚至有跟我说过，这个其实这个像是去年的这个真正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一些高校就用了一些很奇特的这个步骤啦，也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毕业之后的就是就业的情况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毕业的这段时间呢，他们照理说他其实应该是这个从六月的时候或者七月的时候就从学校毕业了，那换言之他就应该是去要这个每个大学校回报，就是他的这个毕业的学生究竟有没有找到工作。那但是呢，现在中国的大学就把那个应届的这个时间不断的在拉长，也就是从这个半年一直拖到一年，甚至似乎还有再往更高的情况在拉长这个所谓的应届毕业生的情形。当然这些步骤都会导致整个中国大陆的青年这个失业率下降。那但是我也想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跟网友分享一个例子啊，其实我曾经知道北京有一个人资中心，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有这个北大的毕业生去应征，然后呢这个人资是说你只有北大毕业啊，那换言之就是说连北大的毕业生其实工作都非常困难。在找的情况底下，我们说目前中国所公布的新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失业率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只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真正的中国青年真正的就业的情况其实我们真的都心知肚明。
那我们的 X 网友 ChiDog2023 他说，经过中共这些年的瞎折腾，中国经济彻底崩溃，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各大官媒为了平息民愤，转移民众对中共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的愤怒，只能开启魔幻模式，编造各种励志故事。但是现在年轻人也不那么好骗了，官媒再这么睁着眼说瞎话，侮辱民众的智商，只能是进一步火上加油。 火上浇油，引发更大的民众的怨气。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媒大书特书？要让民众吃苦，您觉得它会起到能起到它预期的作用吗？
对这个我首先刚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孙教授提到这个就是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故事啊。实际上呢，中共呢，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非常的蛮横，他为了营造这种就是说经济的繁荣假象呢，他会要求这个各大学呢提高他的毕业生就业率，而这些大学怎么做呢？他就会要求这学生呢，你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我就不给你发毕业证。那这个听起来也真是让人无语了，对吧？不给发毕业，那这学生怎么办呢？他就会去找一个假的公司，啊，签一个虚假的雇佣合同，然后呢，来换取他能够仅仅是能够，可以拿到毕业证。所以听起来很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在这里，对吧？所以中国的一些就是大城市真正就业的数字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啊，都是虚假的。就整个这个国家呢，从政府到民间，从那个就是从上到下，到处充满了谎言，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 就是中国人民的撒谎共和国，真是这样。那你回到这种就是中共这种允许这种或者是不断的刻意制造这种谎言，就是欺骗，对吧？让那个老百姓觉得呢，穷人呢只能透支自己的身体，拿命换钱，这个话说呢，实际上是，非常悲壮的，就是让人觉得真是非常的心酸。
嗯，
现在这些底层呢，确实他只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拿命换钱。
嗯，
你知道以前那个，比方说，以前那个在河南有的艾滋病，有人要换血，有这个要卖血来赚钱，啊。现在呢，就是说，他只能大学生也好呢，研究生也好，刚才那个孙教授提到的例子，你北大毕业还不够，你可能还这样留学的身份，然后回去再找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职位。那这种如果老百姓都是不得不拿命换钱，或者用非常最低层的那个就是说生活方式来就是仅仅是生存下去的话呢？这个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苦情酒一说的一样，那老百姓就他会被逼到绝路上，逼到绝路上以后怎么办？他们这个有什么样升天的机会呢？翻盘的机会呢？那只有这个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共，对吧？走向民主，走向自由以后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中国经济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最后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话呢，你必须改变这个政权才可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台湾刚刚进行的这个选举，啊，成功的用这个数人头的方式，而不是砍人头的方式呢，就是说平静的、平安的解决了政权的转移，啊，而在这样一个民主制度下呢，这个政府呢，它是不可能就是说采取用这个政治高压的方式来管控经济的。
嗯，
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